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撰可以说是乾隆帝在文治方面的一件大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有一本叫《红楼梦》的小说在京城的读书人中间流传开来。小说的作者名叫曹雪芹。曹雪芹出身在一个贵族家庭当中，他的曾祖父曹玺受到康熙帝的赏识，被派往江南担任江宁织造郎中。织造是专门给皇家办理丝染服装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差事，是一个让人眼红的肥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康熙帝又是同一个奶妈喂大，少年时代伴康熙一起读书，因此曹玺去世以后，康熙帝让曹寅接替父亲，还升了一级，当了江宁织造。曹雪芹的父亲曹甫后来干的也是这个差事。曹家三代人前前后后干了60来年的织造官，财产越积越多，成了名闻江南的一大豪门。清朝皇帝江南巡视，曹家接待过多次。但是雍正帝继位以后，曹家由于卷入了一桩经济案子，失宠了。雍正帝下令抄了他的全家，撤了曹府的官职，曹家很快败落。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全家回到了北京老家居住。曹雪芹小的时候过过一段富贵的生活，抄家的时候已经年近10岁，开始懂事了。家庭的这场灾难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父亲后来的死更让曹雪芹的家庭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们只好搬进北京西郊的一个山村里居住。曹雪芹全家住在几间破旧的屋子里，没有经济来源，日子过得非常清苦，有的时候只能熬点薄粥来充饥，或者画几幅画换些钱买点酒喝。从家财万贯的富贵之家跌落到社会的底层，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促使他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红楼梦》。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以贾宝玉、林黛玉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写出了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从兴盛到衰落，最后走向灭亡的变化过程。这个大贵族家庭曾经非常显赫，显赫到什么程度呢？民间流传一首名叫做《副官服》的歌谣是这样形容的：甲不甲，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似铁。这首歌谣的意思是，南京一带有四大豪门，贾家是皇亲国戚，史家和王家都是金陵的权势通天的大官僚，雪和薛同音，说的是当地的一家大财主薛家。这四家豪门结为亲戚，互相勾结，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当官的如果得罪了他们，不但要丢官，连性命也保不住。但是在四大豪门富丽堂皇的背后，却是挥霍享乐、荒淫无耻、谋财害命等等黑暗和丑恶。追求婚姻自主和爱情的平民遭迫害，具有反抗精神的婢女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曹雪芹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小说的主人公贾家少爷贾宝玉和他的表妹林黛玉厌恶腐朽的贵族习气和封建礼教，共同的思想使他们联系在一起，结下了至死不变的爱情。但是他们和那个封建大家庭格格不入，林黛玉受尽了歧视，结果害了场大病死去。贾宝玉彻底失望，离家出走，这个表面豪华的贵族大家庭就像破败的大厦一样，最后彻底崩溃。曹雪芹在北京西郊整整花了10年的时间写作《红楼梦》，可以说是呕心沥血。曹雪芹年纪不小的时候才有了一个孩子，非常喜欢，但是他刚刚写完80回的时候，孩子却生病死了。曹雪芹伤心过度，得了一场大病，又没钱治疗，也在几个月以后离开了人世。曹雪芹去世以后，《红楼梦》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京城逐渐地传抄开来。读了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被他吸引和打动，但是又觉得这样优秀的作品没有完成实在太可惜了。于是有一个叫高鄂的文学家续写了后40回，这就是人们现在看到的120回的《红楼梦》。虽然续写的40回在艺术成就和思想性上不及前80回，但是小说的结构完整了， 总的说来还是相配的。《红楼梦》如今家喻户晓，在国外也有很高的名声，人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历史风云、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获得了很高的艺术享受。由于它的影响非常大，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学者都在研究和考证这部著作，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叫做红学。